就是好的牧师，因为他的能力有限，但他能够刺激、启发、激励、感动弟兄姊妹做应当做的事情，这个是好的牧师。好，现在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假设你的听众是什么人？这很要紧。你怎样假设你的听众，就会影响你怎样讲道。有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每次讲到很浅，很浅很浅，其实他自己很有学问。后来问他说：“为什么你不要讲深一点？”啊，没有，不必要。听众很多是没有学问的，他们呢根本深的一定睡觉，讲深的他也不会欣赏，他们知识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就是浅浅讲了就算了。我后来就归纳这个条，归纳这个例子出来了。The way you presuppose of your audience will affect the way you preach。你怎样去估计你的听众，就影响你怎样预备你的讲章。如果你先假设你的听众是很笨的，你的听众是知识很浅的，那么你后来就变成笨人的牧师。大家说，如果你先假设听众很笨的，就使你成为笨人的牧师。如果你假设听众是很聪明的，久而久之你就变成聪明人的牧师。这个叫做呢，上帝是公义的，你怎样待人，上帝就怎样待你。我原是没有多大经验、多大学问、多大学历、多大这个背景的人，那我敢相信听我讲的很多是很有学问的人，不是因为我配，是因为我因为感到自己不配，所以求主怜悯，紧紧张张的、紧紧慎慎的在神面前预备怎样供应他们，神就把这些人带来。第二，莫里也是一个这个皮鞋工人，但是神用他是很奇妙的，所以有一些呢本来大有资格的人神变成不用，有一些呢就战战兢兢的后来被神用。为什么？就是这一条， The way you presuppose your audience， 你到底把听众看成是谁？你把听众看成是笨人，那你就以为呢供应笨人呢用少少的东西就可以了吗？久而久之你怎么供应都是供应笨人的，所以你就适合做笨人的牧师，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这个是个心理学，你把别人假设成怎么样，他就会变成那样。如果你的孩子，你一直认为他很笨很笨，你很笨很笨，久久他就把你这句话变成他的意思，我就是很笨，因为爸爸都说我很笨嘛，所以我就是很笨。不可以的，你应当呢发掘他的潜在能，提升他的自我信任，找到他的价值的所在，然后平衡他里面许多不平衡的东西，给他呢可以发现一些他没有被发现的潜在的力量，能发挥他。那这样的孩子也就很有用。我刚才吃饭的时候听魏晋福教授给我讲，他在德国有一个孩子呢，从五岁练钢琴练到13岁，弹琴的还是连拍子都不准的，8年里面被三个老师赶走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样8年还是这样弹。所以他的爸爸带他来，我这个孩子可以就用吗？可以帮助吗？他说可以，他叫他弹的。这孩子很聪明，他说我可以训练他。后来几年以后就弹了这个 Mussorgsky 的 Pictures on Exhibition， 几年了？训练几年？1年以后。他去弹的那个很难弹的大曲，为什么呢？因为有的老师呢志在赚钱，不在教育，你懂吗？有的老师根本没有教育的心，没有那个要激发人的潜在能的心。所以如果你先假设这个孩子不能教的，是很笨的，你就永远就是笨人的老师。听讲员也是如此，我这个人是很自卑感的人，你当然不相信了。你说你下了给很下来下去给很多人自卑，大概是可能的，你哪里会自己自卑？ 所以我如果讲的不好给人家看不起怎么办呢？我一个一个假设，因为我的老师讲一句话，不要因为人看不起，看不起你，结果连你的上帝也被看不起，你的罪太大了。哇，我吓死了。那是我神学院第三年的时候，一个老师讲一句话，不要让人看不起，以后呢，连你的上帝他也看不起，你的罪太大了。哎呀，我这句话就仗着我的作用没主啊，可怜我。我是代表你，不要因为人家看不起我，以后就看不起你，那怎么办呢？以后你向我追讨我的罪怎么办？所以我一定要讲得好好的，免得人家看不起我的上帝。看不起我是小事情，看不起我的上帝，他的罪很大，我的罪更大，怎么办呢？明白吗？所以每次讲到好好的，不要跟人家看不起。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下面一个聪明人，很厉害的人来，我那天讲得特别厉害，免得给他看不起，然后上帝给他看不起怎么样？有的人呢说这个是某某教授来的，我就好好讲，免得教授看出呢神的仆人原来是这么笨的，那这个就帮助我进步了。所以我现在也是劝你们，先假设你的听众有聪明的人，好不好？那你就做聪明人的讲师了。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的，一个人讲头前歪歪，眼睛这样看，哇糟糕，这么厉害的人。所以我谨慎讲完了以后，后来他们告诉我，我问他为什么那个人这样看我，他本来头是歪的。我这个 presuppose 错了。但是感谢主，因为那个人头歪了，变成我更谨慎，所以这个叫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恩得益处。所以讲台上面的你这个，你喊听众之间的心理反应，视角的交流呢，产生那个心理反应，同你的讲道是很有关系的。我不能够呢，照着已经预备的每一个字念出来，我不能做这样的讲。为什么？那个是死念书，那个是叫做文章，不是叫做讲章。文章是文绉绉的，文体的美是要紧的，讲章是力的表达要紧。所以请你注意哈，不是文体的美，而是震撼力、生命力的传讲。所以从你生命中间有那个道隐藏着的能力震动出去，感动人的心灵。所以我不能照着一这个一个字，我有个同学跟着同班的，他每一个字照样写，写写就到上面，尽可能背不到的时候他就去看。我也是学他的样子，学他的样子呢，我就写讲到一半找不到，一直找，弟兄姐妹们一直找不到，哇，我吓死了。从那天开始我不要再那样了。他告诉我你要写下来更好，每一个字写下来表示每一个你是想过的，是比较好的。后来没有那个力，没有那个力的表达。后来我说我不是，我是注重这怎么样把他信息传出去，砸到人的心里，所以我不能写。后来他也学我的样子，我学他一次，他学我一次，他怎么样？他完全不写，就写大纲。他讲到耶稣基督就医治马勒古，他说马勒古的耳朵，耶稣把他拿起来放在他的嘴边，放在因为他那一句话没有思想，就把他放在他的这个什么地方，放在他的嘴边。后来讲完了，他说你害死我了，变成他的嘴边不像样。我说 我哪里知道你这一次不写，我就要秀你的样子，什么力一点力都没有。他说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不，你好好训练自己，你怎么讲吧。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到，我感到他的词句相当完美，而且从头到尾结构也很好。后来我就祷告上帝啊，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讲到讲的时候呢，废话没有，句句都是应当听的，都是应当讲的，那有人录下来就成了一本书。我那样祷告到有一天我没有办法，我不爱写，因为我写对自己的文笔太挑剔了，所以我每写一封信写了七章还是第一行撕掉，从头写再撕掉，到最后就不写了，很懒惰。写的时候我想就想得很快，想得很快的写就来不及，所以结果就不爱写了。所以主啊，有没有一天我训练的我讲的时候呢，每一句都清楚，没有废话，那么人家把它录下来就可以变成一本书。感谢上帝，现在已经有录音机再腾出来，那以后谁知道有一种机器，我们讲的时候字就跳出来了，可能的，有吗？有吗？那好了， 这都在我有生之年发明出来的，感谢上帝，不必等。从前教文的时代很辛苦的，所以教文讲到口舌，你听过没有？教文讲到常讲一般口舌，像弟兄姐妹，上帝他口舌，所以他们弟兄就这样重要的改教教，为什么上帝让他口舌？我自己到日内瓦去他讲到的地方那里，还能去参观过两次。他讲台他讲每一本书一句一句讲，那他也来不及写，所以有人替他记录。所以呢，大家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给他口舌，后来才明白，因为写的来不及，要等他口舌一下刚刚好就写完。每次他口舌他刚好可以写完，等他口舌就刚好来得及。也那个时候录音机还没有发明，所以这个叫做神的主权。所以你口吃的时候你不要埋怨上帝，因为上帝要你做加尔文第二，谁知道 OK。 那么就我们讲到这个，讲了以后盼望达到这个果效。我告诉你啊，你用多少钱买广告为你的聚会宣传，果效都不如你的听众打几个电话请他最亲爱的朋友来，你懂吗？所以我们不要太相信科技，最伟大的最稳重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最老的办法， person to person， 个人带领个人，这个力量最大的。如果听到的人得出帮助，他去传，我亲身听过，你要来听，那个力量就比你买广告还更有效。有一次我在纽约讲到，我问为了登报得到广告来参加聚会的请举手，有两个登了报纸花了很多钱，后来为了看报纸广告来参加聚会只有两个人，连那两个人都认识我，他要来看看我。所以呢，这果效不是太大，收音机果效也不是太大，对已经知道已经认识你的人，有人提醒他跟真正喜欢听你讲的他可能来，但对没有听过的人，什么叫做长虫，什么叫纽约布道大会，与我无关，他就不来。你给他一张传单他看看他就会来吗？他就丢在垃圾堆。所以这个就浪费很多。关于这件事情呢，这个哈该布道团第一次到印尼去的时候，那他们就用斯拉恩，就是像伊斯托拉，他们分了100万张传单来3000个人。那3000个人是不是因为100万张传单来的我不知道，但是很多教会也报告了，所以来3000。后来在瑞士靠近 Interlaken Eastward 的地方呢，那他就见到我，我就跟哈该的人讨论，我说是不是要用这么多传单，他说是。我说你知道你们发100万只有来3000，他说我们懊悔，我们应当发1000万就来3万了。我说不，你的看法如何？我的看法 You are doing everything American way， 你什么都用美国的方式，你发了100万张来3000个，等于你让99万7000个人可以把那些单张随便丢，看到记录东西随便丢。第二次再这样做，又99万人这样丢，你就使加拿大很多人可以随便轻看记录教。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我的价值观是倒过来看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听了道，去领别的人，再领别人，像我对你说的，在 Manado 的情形，第一天不到1000个人，第九天最后一天是16000个人，报纸登出来的。那是我第一次，还不到29岁，28岁的时候，讲到了神给我看见这个可能性。我们没有钱登报纸，没有钱印传单，没有钱，但因为神这样大大赐福的能力，震撼的力量这么大，所以一个人去带，一个人还有一件事情神特别做，到第三天的时候，忽然间呢，那个 Amateur Radio， 那个时候斯卡诺时代是可以这个有这个私人广播电台，那个礼拜啊，私人广播电台好像没有什么节目，没有节目呢，就听说有一个布道会在广场上，第三天开始，所以他们说好了，我们就播广场的节目，因为我们用广播播出去。结果呢，想不到呢，全门那都上帝感动所有的那个私人广播电台全部不播音乐，都播我们的讲道。所以那个门那都的人开这个没有音乐，开那个没有音乐，都一个人呱呱叫，一直呱呱叫，呱什么叫什么，他就说一天，哎， 是上帝的道，所以他们就听，听了信了。在哪里？为什么整个城市都是这个人讲道？这个人在哪里讲？他们是在读广告，所以每一天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是这样。所以神工作的方式绝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敢想象、不敢做的，神做到。后来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差不多6万多人来参加，那一次哈利也去参加了，6万多人去参加。参加聚会回去的时候，他们有的拿凳子拿椅子，满路都是人，整个路都是人，有一点像这个他们去耶路撒冷过去回去失去孩子的那个情形，耶稣12岁的情形，整条路都是人，你不敢想，这些都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到，就神可以做到，我们怎么可能可做到这事？我们哪里有钱去做这么大的广告去请人？什么教会要合作，都是神的工作。当神你做工的时候，神就赐福给中心传讲者一个特殊的恩典，就在那边。好了，那现在我们休息一些时间，我要你们思想几个题目。传讲的能力从哪里来的？我们要思想到耶稣基督讲道以后产生怎样的果效。等一下休息完了又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解答你们的问题，然后才来传讲自己的信息。你们现在可以休息了。好，有什么问题现在提出来，请王牧师。
现在咱们就关于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哈，那么耶稣就讲那个比喻嘛，撒种的，路旁的比喻，跟讲道什么做的小的，是不是有些人听了道一些，就是说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道？
是，有一些人就是听了道就当作没有，就失去了，流失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要因为。有很多人流失就感觉到不被讲到，因为最终的目的就是神的选民被彰显出来。
另外一方面，是不是可能说是讲到的背后那个在准备期间做很大的破坏？
一定有的。无论如何，我们是在宇宙中间呢被争夺的，也是为主征战的一员，所以呢这 cosmic drama cosmic conflict 里面我们不过是其中一个。那无论如何呢，最后的得胜是主，所以我们做什么工作都相信有撒旦会破坏，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去做，勇敢的去做。个奥古斯丁有一句话，他说呢，我如果今天撒种啊，要等明年才收割的话啊，我知道基督明天会来，我撒不撒还照样撒，因为什么？这是我的责任，我撒种是我的责任。然后以后呢，什么时候会结果子，不是我不知道。结果子以前基督来，或者我死了，我也不知道。但我的责任是撒种，我就去撒种。我们这样做，做了就交托给上帝，交托给主就是后果，结局交给主，责任我要挑起来，这个叫做交托主。很多人的交托主是连责任都交托了，连应当做的都完全不做了。那个不是交通，那个是偷懒，那不是交通。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讲道或者辅导的形式，虽然不是你说着重的地方，但是我们有一些就是原则性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香港就看过有这样子情形，说他们用变魔术啊，或者 就是那个宣传单上是说，让你在一个毫无压力的情况之下接受福音。你这种事情是原则性的。
关于这一点，我是很喜欢这个 Kontonen， 一个挪威的神学家，他的布道神学里面讲了一句话，他的 first encounter experience with God is very beautiful， 与神相遇的第一个经历是很痛苦的现在人家把这个东西把它除掉，就产生没有压力的听到的机会。那么没有压力听到聚会，就比如说叫做玉罗之夜，或者叫做阴牛之夜，或者叫做魔术之夜，那魔术完了就开始讲道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定很多人会来的，来了以后呢再来听到的时候，到听到的时候很多人就走掉了，因为他发现你骗他，你起先叫他来看魔术，结果要他听到，他发现你变成就变相的欺骗他，他就走了。但有一些人可能留下来后来信主，那些选民，所以选民呢到最后呢还会彰显出来。但是我们到底用什么办法才好，我个人是不接受这样的办法。所以我的布道会在菲律宾，他们说要用演魔术的先来演，我上来演完了你就自己讲我就不上台。
他整个就是魔术然后
没有讲到了，在魔术中间把道放在魔术里面，我感到这个是不严肃的，我个人是不会接受的。好像福音诗歌唱的时候，就像那个歌星唱的摇一摇，像给蛇咬了一样，我是不赞成的。那能不能很严肃的教一些人听到？可能的，不是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能力没有，结果退而求其次，变成搞花样。反正没有能力就搞花样，现在很多的布道会呢是搞花样，还有很多的布道会是凭着人为的组织力把它做起来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接下去不是真道的能力去改变了的话，就变成流失一种很虚幻的这种没有价值的肤浅的行动里面。好像施洗约翰是谁请他去讲道的？在旷野有谁请他讲道？没有的，是吧？现在如果要用美国这种大型布道会组织，要这样多钱、这样多宣传才能成功的话，中国大陆就没有可能那么多人归主。所以神用他的办法。我从小从年轻去布道的时候，都是没有什么名堂，对人家看不起去的。结果布道完了，他发现果效比想象的好太多了。所以他们第二次去的时候开始开门，就开始开门，开始预备先听我讲道第一次去苦得不得了，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次到香港怎么难，第一次到台湾怎么难。我第一次到台湾等 visa 等19天才拿到，我排的一共有18天的聚会，结果只能讲7天，因为前面的 visa 没有到，所以我一直等到聚会到了时间还是不能去，结果就别人代替我讲。等到最后一天，在某一个教会的最后一天，我到的时候已经前面几天过了，在前面的几个礼拜上都已经被人讲了，我才到了。我等了十八天我才拿到了 visa 去那边讲，很困难。后来讲的时候，有的人不知道这个人是新派呢，是异端呢所以他们不接受。但是呢，李秀全牧师写信到这个校园团去，他说这个唐松又如何来，校园可以放心。我在新加坡听了他的布道会，他的布道会讲的是正派的，所以他们来的时候急得满满，那教育团就不要请我先听，派谁来听呢？派这个林志平、张晓峰、老校旗几个大牌的领袖来听。他来的时候没有地方坐，所以林志平教授坐在地上听，脚就伸得这样的2个钟头，听完他说可以，这个人可以，所以就approve 我可以。有的我去南部讲的，他就说你南部回来给我2天好不好？我说好啊。2天在哪里？用信友堂，就现在还没有改建的。那么我就讲什么耶稣基督是光，2天都讲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讲到神的灵大大工作。第二天呢，有几10个人奉献助传道。他的宣传什么？请来听道， 讲员，从印尼来的中国人挂虎，从印尼来的唐宋人挂虎，中国人，这种传单从来没有的。讲员，从印尼来的唐宋人挂虎，中国人，也不说传道呢，不说弟兄的，说中国人就是。那么上帝做工大到一个地步，他们本来想没有什么东西，忽然就神这么大做工，要怎么办呢？那些人都不要再读书了，就要做传道了。60多个都不要去读书，都要马上去做传道。后来他们问我到底怎么办，他们太热情了，你一讲完他整个人就已经焚烧到不要再读书，不要再进大学。我说告诉他们回去读大学，读完了再做传道，他们才听话才回去读。后来那些人就出了林芳志、滕怀斌这些后来最重要的宣传系的那些主任，就从那边出来。所以那一次神大大主攻，因为他们请他们再一次回来，所以2个月没有接触，再一次回去，那时候就用信有堂，用卫理堂讲信望爱三天。那三天呢，就96个青年人奉献做传道，后来再开这个华神，是这样的。香港第一期的时候，他们大闹，纪志文说有个叫唐崇荣来布道，你们给他开门，给他开布道会。他们说连纪志文这么大牌的，现在才剩下200个人听到，开布道会都没有人要来了。现在一个年轻人名不见经传，没有看过他写书，不知道他是谁，也没有什么学位，来这里做什么？又不懂广东话。所以有个长老说好了好了，给他讲妇女团契青年团契，一次25块港币，就叫他走。糟糕了。后来有一个这事，他说不一定啊，谁知道兴起一个先知呢？谁知道上帝有新的工作呢？那个这事叫做那个长老叫做陈开清，他离开世界了。陈开清长老离开世界，他的孩子陈彼得是圣道堂。他说好了试试看，第一天马上爆满的不得，那些反对我不赞成的就吓了一跳，这个到底哪里来的人？原来在台湾的去打电话，这个人你们一定要去听哦，这个一定要去听。维也纳打电话，柏林打电话，我已经在那边讲过道了，所以他们就来了。就这样在台湾讲两个月260多次，我去到这耶安汉牧师呢，你去，我给你安排，我认识杨世林牧师，你应该去，他们需要你的信息。我说既然怎么样去，就是去，要申请，自己去申请。糟糕，我是无国籍，我住在印尼又不赞成共产党，那么印尼又不承认国民党，所以变成没有国籍。没有国籍的人就是一个身份证，一个身份证出去没有一个国家要你去的，所以申请了半死半活才去的。然后没有飞机票，说你去没有人给我机票，我去把我的 Rolex 卖掉，我去把我的手风琴卖掉，120个 base 大手风琴跟 Rolex 卖掉去买机票。那个时候买一张机票到美国来回，我第一次到美国买来回，那一次的机票是1公斤黄金，你知道？现在机票是很便宜了，算起来，那个时候是670块，超过一个月690块美金到台北来回，那么到美国来回是1247啊，多少？那黄金那个时候就是1公斤。我本来想向人借钱，没有办法，我说不要，以后就变成欠人情债，我依靠上帝。所以我卖我的 Rolex， 我卖我的手风琴，买机票台台湾去讲的。他们不知道印尼多严呢，他以为大概从隔壁岛来的。那么就讲了200多次才拿到的钱财，足够一张票来回，再加上买4箱的书寄回去的时候，2箱不见了。2箱到的时候呢，什么书？是不是英文的？我就抽一本，刚好英文的，再抽，我再抽，又是英文的，抽第三本，糟糕，中英文对照，但是有英文嘛，好，可怪我，我带回家看，其他全部中文，就是那三本，所以现在我讲都是奇妙的带领，很奇妙的一步一步，第一次到曼谷怎么样，第一次到新加坡怎么样，第一次到美国怎么样，很多见证，很难的，慢慢做起来，做到今天。所以 Rome is not built in one day， 大家说你要被上帝重用吗？上帝怎么重用？重重压你才用，叫做重用，懂吗？上帝重重把你压得半死才用你，才叫做重用。起先人家看不起你，人家不给你开门，骂你。我曾经对回教徒讲到在路上，他们围起来要打死我。我讲耶稣基督， 我曾经在街头分单张，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在天主教医院分单张给他们赶出来，这样的我都过了嘛。所以你说现在我传道，我当然什么都不怕，因为已经为主死都甘愿了嘛。所以我讲到了有那个勇气，你不要以为哇西装穿着就可以讲到，有一点像比利奎尔，不是那样，是从苦难中间磨练出来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你如果能问关于讲台侍奉的问题，那就更好了，好不好？能够从这个方面学习，知道一些怎么样预备被神使用的事情。OK， 为什么有一些传道人讲道的时候没有果效？因为他先轻看他的听众，他以为他的听众不懂什么事，所以他随便乱讲不要紧。他轻看上帝的工作，轻看听众，不明白听众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供应。所以圣经给我们几个原则，你要按时分粮，你要给他们吃，供应他们的需要，要按时把粮分给他们。这就是对听众的了解，对时机什么时候给什么东西这个了解。你婴孩生出来不能给他吃一束薯，你给他喝奶，到了几个月才能给他吃干粮，有时间性。那么按时分粮就要休息，那是什么时刻，到什么阶段，他们成熟的时候到什么时期，那你给他什么东西供应的时候，就照着他的阶段的需要。到底一个讲道的人是我有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或者你需要什么我预备给你什么，哪样才对呢？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才对，或者我有什么我就给你什么。所以有一些神学院的学生毕业了以后去讲到第一课第一次讲到，哇，就 Bullman Derrida、就 Foucault 就一大堆这个就搬出来了、那些听众莫名其妙，他还不知道这个亚当夏娃是什么人，就开始知道这个什么这个是先后现代主义的东西，他马上就听这些东西，满头露水。你按需要，按他的时期来给他们。所以有一些也不懂原文的，也爱用原文，好像他是原文专家。刚刚学一点点，我就搬弄他的这个知识，给人好像佩服他不得了。但是人所需要他没有供应。所以呢，你 presuppose 你听众是谁，你怎样爱他。怎么了解他，怎么研究思想他的需要，这很要紧。你不要从这里秀回去了，哇，马上就一大堆理论就告诉人家，你要照着他的需要的好好供应他们，好吗？还有一些人呢，上台的时候就假设要尽量能够给人家笑，他就是好传道。所以结果呢，你听他讲的听了大半天笑到肚子痛，回家人家问你讲些什么，我也不知道，这很好笑，很好笑，好笑什么不知道，你自己听就知道什么好笑。结果呢笑什么不知道，那个是福建人的笑，啼笑。台湾人讲笑什么意思？神经病。我笑，我笑你的笑，我笑你的笑。有一些笑是没有价值的，我知道在印尼有个牧师一直讲笑话，他很有学问，那没有办法搬出来，他先假设人需要笑话。所以有一个英国人，他说为什么美国的牧师讲道以前一定要用一些笑话才开始讲道？其实全本是你没有一个这样的先知，有没有先知先讲笑话才讲道？没有这样的事情，保罗使徒都没有的。我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讲笑话呢，是隐藏着有意义的幽默，那就很好。所以呢，幽默是神本性的形象之一。上帝造人是会笑的，动物是不会笑的，会笑的动物只在 Disneyland 里面。那卡通的动物会笑的，真正的动物不会像我们这样欢笑，这个嘲笑、讥笑、冷笑、苦笑，甜蜜的笑、微笑，只有人会。因为这是一种对某一种意义的了解以后的一种感情表达在你形象中间。幽默是可以的，但你要很有意义的幽默在你讲道中间，发人深省。 所以好的笑话你再过几十年再想起来还是有意思，那些肮脏的笑话没有意思的笑话当时哈哈大笑笑到肚子痛再想起来很害羞的，没有意思，是这样。如果你感觉到听众是需要娱乐，你就变成小丑；你感到需要上帝的道，你就变成讲道的人；你感到需要听众是需要单单属灵的安慰而已，你就变成单单安慰不会教训的。所以你要教训人，你要劝勉人，你要安慰人，你又要责备人。所以一个传道人讲台上有四大责任，你教训人，这个是教义的问题，你安慰人，这个是劝，这个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辅导的，这个就是你培灵的，这个就是建立人的灵性的。你要劝勉人，就境界他，劝勉他，这是就是先知性的工作。你要责备人，那你就代表神这行公义，把罪显露出来，像镜子照出人的污点，使人归圣洁，是这样。所以一个传道人有很多的责任。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第一封情书给我太太里面写的话是这样的，我要你跟我同走这条道路。我老实告诉你，我可能一年四个月到八个月在外不在家，所以第一封信第一句第一件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神是第一，神的家第二，家庭第三。我不是说家庭不重要就可以随便乱来，因为我已经决定一生一世过圣洁的生活，除了太太别的女人我不会去摸她的，我不会多看一眼。我已经决心做一个圣洁的人侍奉上帝，所以我说家庭第三，不是说家庭不要紧可以随便，是说呢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的家的前面。这当然跟美国这些牧师是不一样，他们看家庭很重要的。那如果你感到不能，你要诚实告诉我，这一封信就是最后一封信，第一封就这么写了。如果能的话，那我们才继续谈下去。那封信什么？大概全部只有一不到一面半，我想我记得，不到。哦，试了几张，我不知道了。我不记得了，我通常写信常常是第一行我就不满意我就丢了，我那个时候我就这样写了，就继续了，就凭着信心继续了，凭着敬畏的心继续了。那他要怎么回答是他的事嘛？不，我无论什么事情先小人后君子，无论什么事情先诚实，我一定要先诚实。我如果不是真诚的人，我不敢做上帝的工作。对，后来过了大概几天他回信了，十多天大概，信就到了。你所讲的是很难，但我相信靠上帝的能力我们可以的，可以就可以了，就到现在了。就是这样。那真的我一结婚以后呢，一结婚以后我就三天以后就出门布道了，那是跟带他去的，那个两个月里面讲了226次。那么他呢有一个习惯，一到一个地方所有的衣服都挂起来，挂一天就全部再收拾再挂起来。那我是要用一件才拿一件，个性不需要不一样才需要结婚嘛，对不对？所以他就累得半死，整天每天拿香拿香槟。那么我在每单一天讲6次，早上祷告会，就这个10点的时候是讲这个神学院的早会，以后呢2点的时候是主的学训练班，4点的时候是对妇女的聚会，晚上布道大会，布道完了解答问题，每天6次，这样一连10天60次。那他6次都参加，所以参加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没有办法坐在那边了，坐得疲倦的不得了，变了一次就走了嘛。他参加6次，所以我看他在下面一直捶他的腿， 捶他的腿，累得不得了。等那个以后呢，我如果再出门步道，他不跟也甘愿，跟也甘愿，因为他知道你其实做这些事情，我不去也可以休息，感谢主，就这样。那现在美国的不是这样的，但是美国有一个牧师太太捉弄他很厉害，他说你是牧师吗？我跟你怎么捣蛋你也不敢嘛，因为你是传道人，你当然爱你的名誉，所以每天跟他吵跟他滚。那牧师没有办法，他说好，我决定不做牧师，我跟你离婚。从那天开始他就乖下来。所以有时候女人可以用武器对付丈夫，有时候丈夫用武器对付女人，但大家都要尊主伟大。可是爱妻子贵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丈夫贵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圣经的原则。中国教会中间像送上去，孩子死了回家的时候，结果呢再去不到，埋葬完了马上再走了，他太太怎么难受，是不是？这些人赏赐是大的，丈夫赏赐大，太太赏赐也大，因为他们以神为重，以自己的家为次要，当然上帝是赐。那我已经答应了美国三个月的聚会，糟糕了，才发现呢他生产的时候我不在，第一胎，那怎么办呢？我到了纽约，每天打电话，那个时候打电话要等几个钟头才接通的，等到接通的时候糟糕不在，再打，再打的时候，再接通的时候，这个谈几句话断掉，所以很辛苦。那天我打打打，就在林旺街家里打，我问我妈妈出位要生了吗，他说大概医生说下个礼拜，哇糟糕，下个礼拜，我就等一个礼拜，打电话很贵的嘛。下个礼拜呢我在 Boston 我再打，生了没有？生了，什么时候？六天以前。气死我，那我很紧张，我很想看看我的孩子是圆的是扁的嘛、嗯、结果怎么样？等两个半年才能回家，为什么？还有17个城市步道还没有结束。所以第一个孩子我第一次见面他已经两个半年了，那个时候我说一句谎话，要不要告诉我？告诉你，我要回去的时候要经过丹麦，丹麦不一定有票，从丹麦再回印尼，那一位不一定有票，我在丹麦等，结果一等有票了我马上走，到了我就捉弄他，我从苏老板要打给他，我现在还在丹麦不能回家，哇为什么这样久，我捉弄他完了有电话，我就马上坐车去找他，两个钟头又就到了，所以他吓死了，以为丹麦怎么回来这样快，那个 surprise。 那我看见我孩子这样很好，什么都好，唯一不好罪人的后代，需要耶稣的拯救，就是这样。 OK， 那么我们现在讲下去的题目就是传道讲道的能力是哪里来的，怎样做一个有能力的传道人。第一，你是一个行道的人，你是一个生活在道里面的人。所以呢，能力从圣洁而来的，一个圣洁的人使人尊敬他，也因为他敬畏上帝，所以就预备听他讲的话。圣徒传讲上帝的话语，就因为他的生活早就预备了人的心。我再讲这一点很重要，传道绝对不是讲道法，我再说，讲道绝不是宣道学，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方法，每次问题提到方法我就摇头叹息，因为本质的问题不解决，一直讲方法的问题，那就不对了。当然方法的问题是重要，这是真理的三层次里的一个层次，整个真理整个道一共有三个层次，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生命真理道路是道的三个层次。所谓的道路就是方法，所谓的真理就是里面的这知识的内容，所谓的生命就是整个与神之间的关系的灵命的实质 所以呢，每一次你讲道的时候，你自己的灵命怎么样，然后你生活怎么样，你知道的真理怎么样，三方面。约翰一福音第一章的道跟十四章第六节的道路真理生命应当并读。基督是道，道成肉身，所以基督是从神而来的道，他就是从神而来的道路。基督是从神而来的道，他就是神要启示的真理的最高峰。基督是从神而来的道，就是使人的生命的救主。所以道路真理生命这三件，就是道的三个内涵。你今天做传道呢，你没有树林的生命，没有重生得救，你不必传，因为你讲一些你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讲的不是你生命里面的内容，是不可能的。那今天做传道，你用什么传，用什么方法传？所以说道路就是发车的发车，真理就是知识的知识，生命就是超受造的生命的树林的重生的生命。所以第一样就是圣洁的生活，遵行神道的这个行为就变成你的支持力，变成你的印证，这是能力的一个来源。如果你没有行道，你就讲道，你可以骗一些刚刚初听的或者那些不大认识你的人，你可骗人一时，不能骗人一世，你可骗一群人，不能骗很久的人。而有一些人在一个地方犯了罪，他以为犯了另外一个教会，犯了另外一个国家，就可以免去这个困难，很难的。好事呢没有人知，坏事传千里。如果一个人败坏，一下子全世界都知道，人传人别人的恶事，从别人的这一个恶行传别人的这个谣言呢，是比传福音更快。传福音传得慢得不得了，但是传谣言的快得不得了，坏事立即传遍天下。在印尼中部有一个传道人很有恩赐，本来我要邀他一同建立布道团，他听了不久马上他自己去组这个布道团，就不见我了。他想说跟我做布道团大概是我团长他副团长，他自己建就他就正团长。五年以后呢，范建林从基尼院出来的时候，对他的这事发现第一次，这事呢感到可能不是，不要随便误会传道人。第二次再来，结果就叫他对这事不对责，他痛苦承认。那如果一个人认为他犯罪啊，可以骗人，还可以继续讲道，这个传道人很危险，因为他以为呢可以骗人，那他就不是活在神面前的，对不对呢？人可以骗的嘛，那么呢，神是充满慈爱的，能力一定不在他身上。所以那一件事情以后呢，他们就赶走他，赶走他就跑到外国去牧会，一直到现在呢，工作做不起来。因为良心的控告同生命的误会，使一些人不要再听他。所以你一生最大的产业就是你忠于神圣洁的生活，那个可以使你一生一世呢靠着主有能力为主工作。除了你的恩、你的救赎、圣灵，这成为你的产业，你人格里面你圣洁的生活，从你可信的程度，你的信用，这是很重要的产业。第二样，你传道的能力从哪里来呢？从你所传的是真正的道，有道的成分而来的。如果你传的不是道，而你盼望你讲道有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上帝的能力不在人的故事、诗人的经验、感觉、从娱乐这些东西里面，上帝的能力是隐藏在他自己的话语里面，至圣的真道、活泼的圣言。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所以你今天如果听到，你发现了这一篇的道的成分很少，你就感到很难有一个能力在里面。但如果你 在听到的发现这一篇道里面道的成分很浓了，那这个能力就好，不但有浓的道的成分，又有活泼的应用的能力，那这个呢就能够感动人。所以呢 the percentage of the word of God in your preaching， 你这个道的分量到什么地步，这是很重要的。不懂的慢慢也懂了，不怕不是或只怕或比或，如果讲的是好，讲的是真正神的道，那么听众呢不懂的就知道有东西，懂的就知道好东西，不懂的就知道有东西，懂的知道呢有的是好东西。有的人第一次听到你以为他不懂，他慢慢就分辨，他会告诉你不是的，他有东西的啊，虽然他还不大懂，但不懂的人你就不用道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就常常的就以为这个就是上帝的道，也就开始轻看上帝了。我在印尼电视广播中间呢，印尼是个承认五大宗教的一个国家，所以当佛教出现在电视的时候，回教出现的时候，天主教出现的时候，印度教出现，基督教出现的时候，我发现最没有道的成分的是基督教。我到现在还没有在电视讲到，在印尼我还不要，因为我是华人，所以我不要太引起种族之间的麻烦。但我注意那些在电视讲到的牧师，特别是基督教新派的，根本没有道的成分。但是印度教一出来的时候，讲的东西都是印度教的教义啊，回教更不必讲了，他勇敢的不得了。那基督教为什么变成这样我不知道，天主教有时候就注重生活，但生活都用天主教的原则去处理的生活，基督教也谈一些关于生活的事情，但道的成分很低。第三样，能力隐藏在，能力隐藏在你对听众真正的爱心的里面，真正的爱里面。如果你是为了爱灵魂而讲道，跟你是为了爱名声而讲道，一定是不一样。你真的爱灵魂，你关心他们，你讲的话一定有一些呢超过字句之间的那种感情的流露，甚至你不必讲，或者你讲的不清楚也不要紧，因为呢爱就遮盖了那些语言上的亏欠，语言上的缺乏。一个小小孩子还不懂语言以前，他知道谁爱他谁不爱他，一个小 baby 不爱的人靠近他就哭，他就抗拒，他的眼神就抵挡你，因为他知道你来自是会打他，你会害他的。那谁是真正爱他呢？他就很温柔的接受你来，这是超语言的。所以你讲到再加上爱在背后支持，你讲的时候是从爱心出来的话，每一句都会感动人，这是爱的能力。这是第三样。第四样，能力隐藏在你对真理的信仰的信念上，你讲的时候你多大的信仰，多深的信念，就帮助你可以把你的道很有力的讲出来。如果你说耶稣复活，现在弟兄姐妹，耶稣复活，耶稣复活了，那能力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文字没有办法表达的东西，文字表达的跟语气表达的是完全两样的东西。耶和华问那人说你在哪里，你念出来的时候你可以用五六种的声音念，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是求知的问呢，是责备的问呢，是审判的问呢，是随便的这个度过时间的问，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讲的时候，你灵性到什么地步，你信念到什么地步，你出来的声音同你要表达的那个深度一定不一样。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一些信他的不是让我反对人生也是念完了吗，也是一篇讲章吗？ 所以唐牧师好不好，你的讲章交给人在广播电台念，我说不，他不知道怎么念，我知道什么音要重什么音不重，第二我爱真理，我爱听到的人，我知道怎样用我的生命去表达我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关怀，所以哪一个字我要重音，哪个字要轻音，哪个要快，哪个要慢，不一样的，就不能替代的，就生命对生命的一个传递。所以讲到与其说把一篇说一篇的学说提出来，不如说生命把生命信息传递给另外一个生命。 The delivery of the message from life to life， 所以生命把生命的这个信息传给另外一个生命，这个叫做讲道。所以你信什么，你讲的时候什么是重要的，你一定会很真诚的很恰当的把那些应当严肃的话语严肃的讲出来，轻松的轻松讲出来，重要的重音讲出来，因为这是生命的传递。能力隐藏在哪里？能力隐藏在第五样，对真理正确的知识里面。你讲的是不可靠的，你讲的是不准确的知识，人家对你打折扣，人家看不起你。1968年，在 Asia Pacific Congress on Evangelism 新加坡举行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去参加，后来在富林堂讲到，为什么我们现在传福音呢？这一次开大会告诉我们，因为全世界的人口已经2亿了，这样多人需要福音，所以我们要传福音。听了就好笑，那全世界人口才2亿，你怎么讲也好，你讲的不准确，对真理不正确的了解，人家打折扣，你要说服人就不能了。香港有一批青年人听我讲到，就几个人故意的，他讲什么年代你记下来，他讲什么名字我记下来，我们去查看看他讲的对不对，有没有骗我们的。后来他们查了以后，唐牧师讲的准确哦，他讲贝多芬几年死，我查真的几年死哦，他讲什么明朝的这阵容什么时候下西洋，我去查真的哦，他讲的很准确哦。如果这样，这个人讲的可信，他们就变得好好听到，你懂吗？所以你对真理准确的明白，你对真理有把握的这个知识，也变成你讲到的能力之一，不是正面的，至少不产生反面的作用，不产生人看不起你，抵消对你的信任。孔子说呢，如果有一个城市只有15家人口的话，都有像他一样聪明的人，所以他是很普通的人，但他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悟信而好古。他说的，如果一个城市啊，不必说100万人口，才找到一个有15个家的小乡村，里面就有我这样的人，但是我不同地方在哪里？我信而好古。孔子书里面的信什么意思呢？不是信心的。孔子书里面这个信是什么？诚实、真诚、信实。我是个信实的人，我是个真诚的人，我是个诚实追求的人。我不但是个诚信真实的一个实在的人，我是一个很尊重古代智慧的人。所以像我这样聪明的人很多，我算不得什么，但是多数的人都是不诚实的，多数的人都是不真诚的，不实在的。我不是，我要实实在在诚实的好好追求古人的智慧。所以他与大家不同，传真理的人不可以参加西方，传真理的不可以描讲上帝的道。那有一些人就因为不信、不真诚、不实在，讲的不准确、讲的不对，就给人家看不起了。所以呢，这一次温哥华一个年轻人19岁，谈经谈得很好，他对我说，刚刚2个礼拜前有一个传道人这里讲到，他不懂又装懂，讲的全部错了，所以我就开始不尊重他。 我有时候听人讲话我很谨慎的，因为这些都是镜子，是吗？讲的人常常以为我讲反正没有多少人知道，讲错也不要紧，听的不是那么笨的啊。如果你说光的速度，你不能一秒钟五里五十里不能，你就要讲就是30万公里，你就要准确。那你讲什么，你讲化学讲物理，你要准准确确的讲，因为下面听众每一种形式的人都有的，有的是读物理，有的是读音乐，有的是化学，有的读建筑，有的读政治，有的读历史的，你怎么可以随便？你讲的正确，你讲的实在的时候，他知道你是不随便做学问的人，所以你是对真理负责任的人，他说你是可以信的，这就有能力，这个很要紧。所以传道人要谨慎讲真理，不要把自己的形象破坏。那么你不知的怎么样呢？宁可不讲，不知而不讲，讲的都是正知，免得因为有一些不大知而装知，弄坏自己形象，以后人家就不要听你的了，这很要紧。所以有一个人他这样讲，他用这样的话表达，我不能什么都讲，那我讲的都是应当可靠的我才讲。我不是什么都讲，但我没有讲错任何一件事，人家就信任我了，就是这个意思。你看 You say nothing wrong， 你说 How can it be as good as possible， 尽你所能的嘛，你能做到什么你就做到的。谁虽然如此，有时候还会 slip of tongue， 有时候呢会讲错话啊。我许多时候呢太累的时候讲到讲错话，有时候讲得很离谱的，保罗讲成彼得、最糟糕的不要犹大讲成耶稣就好了上帝讲成魔鬼那就糟糕，但那个是 fatal， 那是很危险的。所以求主给我们谨慎发言，言多必失，如果能够讲很多而没有错失，那很难很难，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做讲员的要明白这个事情。接下去能力在哪里？能力在神的高莫同同在，神高莫你，神与你同在，那这是很重要的。你宁愿放弃一切求主同在，因为上帝的同在比恩赐更好，上帝的同在比经历更好，上帝的同在比你受过的训练更好。当大卫与歌利亚征战的时候，战术一定输给他的，经历一定输给他的，体格也输给他的，武器也输给他的，声势也输给他的，后盾也输给他的。凭着什么大卫能胜利？只有一件事，耶和华与我同在。除了真的与你同在，那你讲话的时候有神印证做你真正的后盾，人就没有办法最后能力在讲道人身上在哪里呢？智慧与圣灵，你用智慧和圣灵讲道，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是启示真理的，所以叫做真理的灵。圣灵本身又叫做智慧的灵，又是真理的灵，又是智慧的灵。所以你所讲的道，既然是圣灵所启示的道，你传讲出来，那么这位圣灵在给你智慧去把道讲出来的时候，你讲的道人就不能抵挡。这是圣经所讲的。谁呀？谁用智慧与圣灵讲道？斯提凡。斯提凡用智慧与圣灵讲道，众人抵挡不住。斯提凡用智慧和圣灵讲道，众人抵挡不住。今天很多人以为他依靠圣灵，但是讲的是不智慧的东西， 有很多人有很大的智慧不依靠圣灵，所以都不能。这个圣灵与智慧成为你讲道的一个衬托的力量，你靠着圣灵讲道，你用智慧讲道，那么呢，你的讲台的工作就很好了。众人抵挡不住，为什么呢？要跟你辩也没有办法，他要抗拒也没有能力，他要辩论，他要拒绝，他理由不足，因为你是以智慧的道讲出来，又是圣灵的能力同在讲出来，他没有办法。啊，如何能做到？所以你要服以圣灵的启示，你要忠于圣经，讲神的话。那忠于圣经不是一句一句念出来，那个最忠于圣经、那么读经就叫讲道，不是的，讲道是讲出来的，不是读的。所以怎么想讲出来？你要真的明白，融会贯通，整个消化经历。你要坚信圣经是神的灵所启示，圣经是真理，你要明白熟悉全本圣经，用总言这来解经。我这个名称呢，有的人一直听不清楚什么叫总言这解经。总言这解经就是对任何一个有关的题目，全本圣经有关那个题目讲些什么，你融会贯通明白了总言这，然后才去解。我们做一些例子，耶稣说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不配跟从我，不配跟从我，不配跟从我。那么那些呢，这个你去埋葬你父亲吧，死人埋葬他的死人啊。有的人手扶着犁头向后看，就不配跟从我。有的爱妻子贵爱我，不配跟从我。有的是因为这些的全部总言之加起来就是什么，不要舍己。所以舍己就变成那些东西的总言之，你明白吗？所以所有有关的事情一定有总不归纳的总言之在里面，你找到总言之以后，你再去解每一阶的时候就清楚了。所以总言之像什么？像 master key， 你一个 master key 可以开每一个房间的，就不是每一个房间一个 key 带到一大把啊！我这个人，如果你给我这个房间的钥匙全部交给我，我就单单每天试试看，我就死在那边，我是很没有耐性的人。如果我就要一个 master key， 每个房间都可以开。这总言之就像 master key 一样。那你说到底圣经有多少 master key 呢？还是很多的，因为有关的题目有它的 master key。 我再举第二个例子，凡口称耶稣为主的就必得救，你就大大解决这事，快快承认耶稣为主，快快叫耶稣主，你就得救。他叫完了，第二个牧师来了，不要，你们不要以为反称呼我主啊就必进天堂。那糟糕了，那一届跟这一届糟糕了，不同房间，一个 key 不能丢，另外一个用，对不对呢？那么后来再一届来了，主啊还是不得救。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称耶稣为主的。所以你把这些连在一起，你才知道总言之是什么呢？保罗讲你们口称耶稣为主就被得救，是指在罗马城预备被砍头，信了耶稣要被杀死，预备设计跟随主的人才得救，不是单单现象主啊就得救，嘴巴翘一翘就得救，这么简单的。因为在罗马城是罗马书讲的，你说主啊称呼主啊就被得救，在罗马城罗马帝国里面一口称耶稣为主，不再称凯撒为主，你就是杀头，这种人得救了。但你明白，你解经就会肤浅了，明白了吗？所以这总言之，所以你说怎么样照着圣灵又照着智慧呢？就是对圣灵启示的真理用智慧抓到总言之去讲的时候，你不会讲随便讲错。有时候一个传道人不小心讲一篇到前后矛盾，自己不知道，很好笑的矛盾。我还听过最糟糕的一个传道人，在十分钟里讲同样的比喻两次，他不知道，好像呀，从前有一个过十分钟再好笑同样的，我想 好像从前在哪里听过他讲。我那个，哎，我第一次听他讲嘛，啊，刚刚十分钟前听他讲。